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懂的，哦，那可是神他却是他引领我们走这一切的路，哈。那我们在尤其是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不是太明了。就好比是说，我们讲到说复活，啊，其实说实在的，谁能够？除了耶稣以外，谁能够复活呢？那复活的意义啊，哈，并不只是说，哎，就是，只是原来死掉，现在活过来，就像拉撒路一样。如果只是这样来讲的话，你人生终究还是有一死，那复活有什么意义呢？短暂的复活是没有意义的。可是耶稣却是不然了，哈，那他的复活是充满了无穷生命的大能哦，那。也因着如此，所以今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相聚，我们可以彼此恭喜说：“哎，复活节快乐！”好，那好，我们往下看呢。他说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了哈。那我们不仅仅是一年，我们在今天来纪念我们的主他的复活，其实。人家问哦，就是你知道每一年这个复活节是怎么算的？你知道，它是按照那个农历哦，哈，就是每一年的春分以后的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每一年都是这样，每一年都是这样。所以哈，你就是因为这有很多的意蕴了哈，就好比是说哦，大放光明的日子。好，那可是哈，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来讲的时候，其实我们纪念主的复活，不仅仅是在这个复活节这一天，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8章讲到说，安息日将近了，7日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其实那一天是什么？7日的头一日，7日的头一日就是礼拜天嘛。好，那礼拜天是7日的头一日，从今天以后的7天都是这个礼拜，所以礼拜天是7日，就是这个礼拜的第一天。所以我们因为这第一天是复活的日子，好，主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就约定，我们在7日的第一日，我们来敬拜、来赞美这一位复活的神。其实，在人生的里面，其实你在那个我们讲说夜深昼静了哈。其实，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日子当中，其实所有跟随主的门徒，没有一个除了约翰以外，没有一个在耶稣的旁边。那他们12个门徒，他们跟随耶稣跟随的相当久，但是看见耶稣，他们本来很打算期待。耶稣做王了，可以有左丞右相，最起码封个大将军。结果呢，泡汤了。那其实这个不仅仅是门徒们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黑夜的时刻，我们看起来没有盼望，我们看起来没有希望了。可是。玛利亚也是有在这个状况里面，可是玛利亚却因着她爱主的缘故，她不愿意沉沦在那一个无穷无尽的没有盼望当中，她愿意起来寻找耶稣。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当你愿意爱主的时候，当你愿意存着盼望去寻求主的时候，你就会遇见什么？天使。其实玛利亚在7日的头一日。他所遇见的事情，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啊。然后其次，然后耶稣的复活，他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但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呢？那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中。”所以。你知道我基督的信仰跟所有宗教的信仰最大的差异就是我们有一位复活的耶稣。你知道我们看见很多异教徒、佛教徒，他们 大张旗鼓迎舍利子、迎佛牙啊！我跟你讲，如果我们找得到耶稣的骨骸，那我们的信仰就垮掉了。所以奇怪，你找到一个死人的东西，那么高兴，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你完全找不到，对不对？这才是更值得我们欣喜的事情。好，那从来没有一个在其他信仰当中没有一个人穆罕默德或者是孔子或者是其他的没有一个人说他自己是神，但是我们的主说他是神，而且他还不断的预言他将要死，但是他要复活，他要复活，所以。那我们从耶稣的复活，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得着了一个新造的生命。在以弗所书的1:19-20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一个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能力就是。可以运行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以复活能力不仅仅是耶稣才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应该有一个，这叫什么？复活的大能，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那我们今天也会来思想，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呢？或者为什么我们越信越没那么快乐？那因着耶稣的复活，使我们得着了复活的盼望。那约翰一书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好，这也如何的意思是，我们的神在这世上得胜有余，我们靠着他也应该怎么样得胜有余。哦，这个是我们自己去需要去思想的。好，因为。我们在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更应该思想的是，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哲学，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学说，还是我们真实的跟随的一位活着的神？在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做复活的见证。死亡是什么？死亡是我们所有生命必须的结局。好，那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精炼也就是劳苦、痛苦，很困难。好，那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困难呢？但是他这里讲到，他说是神叫世人劳苦，而且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哦，那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却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劳苦当中，我们能够在日光之下，我们能够思想日光之上的事情。否则，我们的人一生就这么痛苦，人家就讲说我们生下来就是把苦写在脸上，对不对？啊，两个眼睛，然后鼻子、嘴巴就是个苦，苦就写在脸上，是这样吗？不，我相信神按着他的样式造我们，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从神那里能够领受一个智慧。所以在诗篇的90篇，那神人摩西。哦，摩西他说，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那是古时候了，现在随便都活到100岁。对，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呐、啊！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终有一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一切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放不掉，因为你总知道每些的事情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若是没有永恒的价值，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那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怎么数算呢？你。什么才是有智慧的呢？就是你今日做的这件事情与永恒有没有关系？如果你今天跟随的是一位复活的主， 他发出他的言语来，这个世界就更换一新。他发出他的话语来，我们就能够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能力，得到自由，并且我们能够有什么永远的盼望。哦，这是摩西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需要在这个困难里面，我们需要怎么样敬畏神。哦，那约书亚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条路是世人必走的，所有的专家、所有的学者、所有的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人类的死亡率是什么？100%。可是问题是，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有一个麻烦，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无穷无尽的明天可以来挥霍，是这样吗？我想当疫情来临，那当许多我们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离开，我们不晓得。所以要能够有智慧，能够去数算我们的日子，知道什么才是永恒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有预备，我们需要能够不忧虑，像是约书亚一样，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他走这个路，他没有恐惧，他没有惊慌，因为他知道这是必然的。他为这事他已经预备了一辈子了。同样的，今天所有属主的儿女，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都需要有这样子的预备。那我们还神存留我们到如今，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个那带领我们经历一个什么羔羊荣耀的旅程。在启示录14章13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这里讲到有一个人，那羔羊他的工作，他奔跑不像无定向的，他做工他也不像是那个打空气的，他是有目的，以至于他能够得着生命的果效，而且这个果效坐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今天我们读的起因的经文前面没有请大家念，因为有点长，但是在71篇的跟39篇的样子，他们前面都非常像，都是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这是我们人生应该是永恒的目标。为什么永不羞愧？是难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没有再羞愧过吗？不，我相信这不是这个话的原文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求神帮助我们在永恒里面不会羞愧。我们今日我们在世界上面有很多的困难，有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当中做经验，好，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做工有果效，让这些做工的果效能够随着我们到永恒，以至于我们在主那一日的时候，在最后那一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不羞愧。所以求你凭你的公义大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诗篇71篇相对来讲是一个老年人他的诗，好，那他在他的这一生里面，他被神所经验，他被神所制作，可是他一样有经过死荫的幽谷，可是因着圣经都应许，他说我们要经过死荫的幽谷，感谢神，我们没有住在死荫的幽谷里面，而且他与我们同行，他安慰我们，求你助我，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你已经命定要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被神所拣选所命定的，那死亡既然是必须有的，那我们怎么用什么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其实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其实意思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老我，我们必须要死，我们的往后才会有盼望。如果我们不死，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练 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讲到说，人人经什么？十字架进天国，与主同坐宝座。十字架是我们永恒的门，大门。如果我们神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行，但是只有十字架能够改变我们一个人犯罪的生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犯罪的能力，只是你没有机会发出来而已。可是如果我们经过了十字架，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耶稣他复活了以后，赐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永远的生命。而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我们才能够与主同坐宝座。所以当我们思想到复活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复活不仅只是一个节日，不仅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在这复活里面，复活就是耶稣当他完成了救恩了以后，他就给了我们，他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完成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你知不知道你被神所拣选，不是因为你最近表现比较好，也不是因为你决定要信耶稣，不是因为神在没有创立这个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你，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在这永恒的荣耀里面，我们是没有分的。因着耶稣他复活了，我们就能够借着他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够得着这一个儿子的名分。然后第二章以弗所说，第二章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然而神竟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本乎恩，还有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这里讲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一无所为，完全没有办法。在受难日的那一天的晚上，我在台北，我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分享十架的七言。那在这里路加福音的23:34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在这里讲到的，我们蒙恩典的根据，是因为这一位主他献上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救赎。然后呢，我们是什么状况？我们是不晓得我们在做什么。难道你很清楚你在做什么吗？哦，我跟你讲，每一个人，你或许你以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实在的讲，我们不知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其实底下的很多人在底下看，可是他们看的那些人还是觉得说，那你若是犹太人的王，你可以救自己吧。哦，他们轻忽这样子的救恩，其实这也可以证明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其实是被拣选的。但是在那一个同一个时刻，十字架的左边右边那各盯着一个犯人，那其中有一个说，你不是耶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跟我们吧。意思就是他轻看这个救恩，他觉得你跟我们一样都盯在十字架上面啊，你有什么了不起？难道你可以的话，那你就救我们嘛。好，你救了你自己，顺便把我们救一救。可是另外一个就应声责备说，你既是一样的受刑，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其实圣灵的工作让他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秽。蒙恩的起头是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能， 如果你没有看见你的不能，你就绝对不会去找那一个能够救你的神。所以当这一个犯人他因着这样，他看见他自己的不能，他看见了神的人，于是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每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人他一辈子没有去做过，没有去过教会，他一定没有奉献过，他也没有在教会服侍过，可是他居然能够跟神说，求你纪念我。神为什么要纪念他？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不能，他向神悔改，所以他就有一个立场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求你纪念我。所以在尼希米记，我们看见尼希米他在做的许多的服事的时候，那他常常在那个结尾的时候，那件事情的后面，他说，主啊，求你纪念我。是的，求你纪念我。所以这就是回应到我们刚刚前面所念的，我们说我们能够蒙恩，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称他是我们的主，不是因为我们好，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神。那我们如何能够得救呢？是因着我们能够信。当我们能够本乎恩，也因着信。如果这不是恩典放在你的面前，你怎么信也得不到了。可是当耶稣在这里，在十字架上面，他说，他父啊，赦免他们，那神已经把一个赦罪的恩典给了我们，那如今是考验你愿不愿意得这个恩典。而这一个强盗，他看见了，听见这个耶稣这样说，他父啊，赦免他们，于是他怎么跟他，于是他就能够说，他说，我们受的是与我们所做的相称。然后他跟主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不只是要听见主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也应该听见这个强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所受的是与我们所做的相称。然后呢，然后讲到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常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纪念我。所以你服侍的对象，你服侍的目标是神，你所有的赏赐从神来，你所有的赏赐不在乎人对你的夸奖。好，目标放对了啊，很多的事情就自然就上路了。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所以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儿女既同为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不管你怕不怕死，但是你的一生都没有办法逃离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信了耶稣以后，第一件事情的大的改变是什么？你不再怕死。所以你仍然怕死，这就是这里讲的，特要借着死败坏那些掌死权的，就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什么叫奴仆？就是你不能不去做啊，不能吃这个，不能喝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去那里。为什么？因为会短命的啊，那叫什么？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跟你讲，这个吃什么、去哪里、怎么样，不一定能够让你活得更久，因为活得多久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应当自由，凭着信心。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祷告，主啊，让我日子如何，我的力量也如何，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复活的神，我们 我们复活神，他给我们的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他永远，你看这个叫什么？这个是耶稣复活以后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复活跟没有复活差异在哪里？那这个约翰福音14章里面讲到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个为保惠师啊。叫他永远跟你们同在，永远呢、哦？那在旧约的时候，所有的圣灵、所有的神的灵、智慧的灵，都是来就走。但是只有在这里讲到说，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当耶稣复活了以后，这一件事情就发生了。什么事情？保惠师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永远神，这位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以弗所书1章告诉我们说，他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耶稣能够，他是为了死才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因为他若不死，我们都没有盼望了。所以呢，好，然后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照他预定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这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将被神放在一起，在哪里？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整本圣经都讲的这一件的事情，就是基督与教会。好，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当在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是所有的肢体都在这一个里面。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对我们而言，对我自己而言，我知道神永远的旨意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自当要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激励我们自己，我们要在教会里面，那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像上一次我记得师母在这讲说，统领基督嘛，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领受一个道，然后神让我们圈在一起，我们成为 一座城墙，那个墙的意思就是我们成为一个见证，然后每一个人是长得不一样，但是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基督耶稣他复活了以后他所带给我们最重要的。然后讲到说，我们见证了，我们得见，我们要见证，我们这个是见证，是一个新生命的流露。你只要是一个新的生命，你应该会能够流露出来。我们在这里，我们确实的要说，我们刚刚讲到说，当耶稣升天了以后，赐下圣灵保惠师给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更多去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常常信耶稣信了一阵子以后，欢欢喜喜的领受，但是后来我们却看见却活不出来，或者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经常没有喜乐，没有办法快乐。好，那在这里讲到的两件事情，第一个讲到说，其实在圣灵，在圣四福音里面讲到的，当约翰福音的14章里面讲到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为保惠师，叫永远跟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他要在你们的里面。这个是在14章，这是约翰写的。当他写了这个神的应许以后，那我们也要同样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看见他的印证。所以当耶稣复活了以后，就来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什么？这个是讲到说有一个这个关乎生命的圣灵一次性的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而这个进入到我们里面的这个神儿子的灵，他像这一气一样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成为我们的主。然后呢，他是没有身没有形象的。所以这一个，所以耶稣说你们受圣灵，我们在就领受了一个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你要从这样子的里面要成为有见证的人，那是不容易。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路加福音的24章，好，他告诉我们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在城里面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什么能力。上头来的能力，意思就是说，当你有了神儿子的灵在你的里面，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能够做见证的灵，好，那个是外灵的，外面外显的，而且是多次的，而且是父所应许的。我们前面讲到神儿子的灵，那是耶稣说的，然后这里讲到的是父所应许的。那路加讲的这个应许，那他要负责解释他的完成。所以呢，在使徒行传一样是路加写的，他就讲到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房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都在他们个人的身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许多的教现在的教会当中，很多的时候不敢讲，就是因为圣灵有时候会让人，我们讲圣灵的工作，有时候会让人家有一些错误的误会，以为只是能力。不，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拆毁我，我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教训，因为圣灵的恩，自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面什么教训我，而在外面是能够显出我们能够有能力做见证的能力。所以当耶稣的门徒，当这个彼得，他可以很爱耶稣，但是他跌倒，然后每一个门徒都能够说他们很爱耶稣，跟随耶稣，可是当耶稣被抓了之后，他们怎么样都跑光了。可是只有一个时候他们能够刚想起来，是什么？五旬节。当五旬节那一天，神的灵是父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不再一样，他们的生命充满了见证，他们能够勇敢的，甚至被人家打了以后，他们都能够很高兴的回来说，他们算是被这名配得被为这名被迫害的，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到，就是看到这一些，我们刚把那前后两节我们把它对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外灵五旬节的灵，它是能够多次的浇灌，而且是关乎了工作跟见证的，而且是在五旬节的那天能够被印证。它有大风，有创造了一些有创造性的事情，然后有火，有形象的火，好，而且但是这个五旬节的灵是一时的，他这个时候让你充满了见证，就像是我们在很多特会里面看见他充满了见证，可是接续就没有了。所以你需要等到下一次五旬节的灵继续在你的生命里面。啊，这个怎么可以得得到呢？其实是需要我们去渴慕他。其实在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怎么样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而在见证的原文呢，你可以直接翻译就殉道。你能不能够，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个你能够为之生为之死的信仰？为什么罗马时代初代教会的时代那些的信仰在抓到这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们能够，他们要被送到这个竞技场，或者是要送到去跟这个老虎狮子去搏斗，可是却是教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断的增长。为什么？乃是因为他们看见了有一种信仰可以让人不怕死，有一种信仰让人家反而是能够很欢喜的去迎接他们将要面临的事情。这叫什么？这叫做见证，成为这句话的，成为殉道的人。其实殉道倒也不是指的说，不完全指的说，哦，我们碰见异教的信仰，生死交关，然后你因为坚持这个信仰，所以叫做殉道者。不完全是，因为还有一些的时刻，就是当我事情发生的时候，然后上帝的话在这里，你是要选择按着你自己想要做的去做呢，还是你不计后果，你选择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这叫做什么？殉道者。我们是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每一天都能够更新。那这里讲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事情。我们需要，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服事没有喜乐，服事没有能力，却是因着我们没有五旬节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马可福音，最后就我们的主题经文，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其实在这里讲到的是有一个十六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今天我们有弟兄要在这里，我们要为他施洗。其实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我们特别的去理解一下，那就着地位而言，就是岂不知我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就是这个这地位而言，我是与主同死，以至于我能够从神那里得着生的能力。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十字架上面的另外那个强盗一样，他有没有完全改正？没有，他真的没有，还没有机会了。可是他能够说什么？主啊，你纪念我。为什么他能够纪念？因为他愿意。同样的，今天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死了吗？是完全死透了吗？未必。可是今天怎么样？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就能有一个支点，我们就能够说主啊，求你纪念我。其次第二个，在加拉太书说的，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而言，那一个基督的门徒自然是要怎么样做成基督的嘛？如果你愿意成为基督徒，你自然就是你的人生，你的目标是改变的。你要跟着一个木匠，自然你需要能够成为一个卓越的木匠嘛，对不对？你跟着一个大厨，你就希望能够从他那里领受他所有的技能嘛。那你今天你跟随的是基督，是一个先知，是一个祭司，是一个君王。那你要跟随他的时候，你的一生，你的目标就要有所改变。你不可能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你这样子一定做不好的。你需要在你的人生里面，你要有一个觉悟，你知道你这一生是谁呼召你，你在这一生，你现在跟未来你要得的是什么。如果你未来你想要得到的是基督的生命，那你就必须走上，勇敢的走上这一条 羔羊的旅程，使你有机会成为羔羊。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维奴的，是自主的，是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这是就着我们成为羔羊的实行之路而讲的，就是我不是我们所有的，我们所有的羔羊的旅程不是只在头脑里面，我们所有的不是只在哲学当中，我们所有的也不是只在思想里面，我们需要身体力行，在什么，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有互动，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在这里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因为神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看得出来神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受洗归入他的名下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你在地位上面你要改变，你在你的生命的目标上面你要改变，然后你要在神所给你的环境里面去学习。所以在我们一般我们在和善的教会里面，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当他受洗者他承认他愿意跟随主一生，我们就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洗去他一切的罪过，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因着耶稣的名都能够洗干净。所以我们会用水倒在他的头上，所以这就是这缘由，就是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十六节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洗去你的罪，奉耶稣的名，然后第二件事情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进入他的，进入水中，进入他的死，进入他的身体里面，好让我们能够一生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让我们的一生我们有基督陪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圣灵保惠师可以在凡事上面教导我们，然后我们的一生我们虽然寂寞但绝不孤单，因为他与我们同行。所以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最后他说耶稣说完这话，然后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就是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我们共同都应该要有一个做见证的决心。那这个见证是什么？就是见证耶稣神给我们的旨意，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着我们信靠他，所以能够行得完全。这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我们一起来念，来，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的喜乐，不是说哪一件事情符合你的要求你才喜乐，而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要喜乐，然后怎么样呢？要不住的祷告，祷告是与神的连结，然后凡事谢恩。我碰见倒霉的事情，我怎么可以感谢呢？我跟你讲，这个是，所以之前我在台北我们有分享过，这个他说凡事谢恩呢、是在那件事情里面有一个感恩的态度，而不是说为了那件事情要感恩。然后我出了个车祸，我怎么能够感谢神让我出车祸呢？哦，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们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说，主，我虽然不明了，但是我相信你有美好的旨意，我一生我决定信靠他。所以在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常常喜乐的原因只有一个啦，就是没有常常的祷告。你没有不住的祷告，以至于你常常落入那一个黑暗里面。但是当你一直在祷告的时候，或许你还在黑暗里面，可是你就要想到主说，你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与你同在。你怎么能够感觉体会神与你同在呢？岂不是因为你跟他的祷告吗？岂不是你用祷告与你这一位你看不见的神在生命里面，在灵里面能够有连结吗？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主复活的日子，主留下这么多宝贵的恩典给我们，宝贵的应许给我们，我们可以有的。我们常常我们接受信仰，大部分人是从头开始，就是我们的思想。可是你知道，构成我们的生命的要素就是三个嘛：感情、思想、意志。那第一个发展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感情。你喜欢谁？看见妈，那小时候小 baby 看见妈妈就很高兴，对不对？那这就是感情出来了。然后当我们长大去学习了以后，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关于思想的问题，讲一个道理，讲的圣经上面讲的耶稣所说的，而这个道理构成在你的里面，因着你有慢慢的经历了以后，你就在事情没有发生、没有看见、没有做成的时候，你愿意用意志去决定要跟随这句话，这叫什么？这叫做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有些事情是你还没有看见，但是为什么？问题就是你已经在意志里面，你要决定。所以我们今天的诗篇，我们后面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讲到说，他这些讲到说，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人商议，神已经离弃他了，我们追赶要抓拿他嘛，因为没有人可以搭救他。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的帮助我，愿那些与我性命 为敌的羞愧被害，愿那些谋害我命的受辱蒙羞。那我却要怎么样？常常的盼望，并要怎么样？越发的赞美。这是什么？这是说，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你凭着你的意志对神的相信，我们感谢神，赞美他是应该什么？因他本为善。我们是赞美他的好，而不是赞美他做这件事情现在对我很好。有一个人，我上次读那个《花木甘泉》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他得了一个植物，然后呢，他就向神祷告说：“主啊，这个植物现在需要水。”然后，神就打开天上的窗户，下雨给他。然后他想说：“主啊，这个植物现在需要阳光。”哇，那个雨停了，有何许的阳光就普照大地。然后他看一看这个长得柔弱不堪，他想说：“神啊，他需要有生命的蜕变。”结果神就降下了这个霜，去帮助这个植物，让它能够孕育它里面的体魄，到晚上死掉了。可是他就去问他的属灵的长辈说为什么神每次听我的祷告还把它搞死了呢？他说：“哦，我跟你不一样，我只相信那位创造的神。你知道哪件事情比较好？你知道怎么做比较好？所以我即便我眼睛所看的不如我所想的，可是我相信你是那位本为善的神，所以我愿意把我的未来交在你的手中。主，你怎么做都好，我没有意见呢。不照我的，照我的会死掉啊，照你的，你看怎么样子对他好你就怎么做吧。所以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的赞美你。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就这件事情，我们要在定义，我们要常常有盼望，也越发赞美。赞美什么？赞美因他的慈爱本为善，因他是好的神。好，那十六节以后，他说我要来说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为什么？他就是要，应该他是个老年人嘛，他一生他经历了很多上帝的恩典，所以但是有的时候那些事情是过去了，但是眼前的困难又来了，所以他在这里说，他说我要来述说，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好，自我年幼开始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人，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呢？你是叫我们多经历 重大急难的，但是你必使我们复活，而这个复活是你在，你必定使我们能够复兴。好，从地的深处你救我们上来，地的深处是何等的黑暗，何等的没有盼望，但是他对神的认识，他知道你过去救我们，你今日仍然会救我们，所以他说求你使我越发的昌大，又转来安慰我。其实那个越发的昌大，那个指的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又转来安慰我是神用他一切的大能，就是做这件事情安慰我们。所以最后他说，我的神，我要鼓瑟来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其实以前牧师在教导我们诗篇的时候，就一直告诉我们，你这个鼓瑟弹琴，很多的时候你不是一定要找个琴你才能够唱歌，我们的身体就是琴啊，就是乐器啊，我们食指就是我们的乐器啊，我们可以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大卫说你要怎么样，七次赞美神，我们一般的基督徒算是尽职一点的都是七天赞美一次啊，就是礼拜天才赞美啊。你这样来讲的话，你这样啊，你要你常常赞美神，神就能够为我们开路，对不对？所以23节说，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就是我们闭口不歌颂的时候，那些的忧愁烦恼就会笼盖我们，对不对？然后24节说，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就是已经就是过去的事情。这是一个老人家他经历的神制作的一生，然后他在这里教导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赞美，越发的来赞美他，常常感谢，越发来赞美他，然后我们需要数算他的恩典，我们需要来敬拜他。我们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见证我们所信靠的一位神是活着的神呢？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在困难里面的表现。因为有一首诗歌不是讲到说，你问我怎知神活着吗？因他怎样活在我的里面，在我里面。如果神今天在你的里面，你的表现会这样吗？因为你应该要知道，神他本为善，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全然美好的计划。所以结论就是，我们需要领受，成为有一个见。当你愿意成为神的见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你要竭力的追求被圣灵来充满，你要追求那个五旬节可以见证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从哪里开始？从我们愿意在神话语面前成为一个殉道者开始。你若对神的话认真，神就对你认真。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复活的日子，我们特别的希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重新有盼望。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将你的话我们宣告在这里，主啊，恳求你是在照着你美好的心意，主你应允而行，主你赐下给我们那神儿子的灵，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父啊，孩子也恳求你，今日你也赐给你教会有那五旬节的灵，好让我们在所有的困难里面，所有的不容易当中，主我们能够靠着你成为，主啊，你实在是那个带着光明兵器的人。哦，主啊，哪每一个地方因着有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有盼望。主啊，因为我们在那里敬拜，我们在那里赞美你，每个地方就有救恩。主耶稣，谢谢你，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宣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